好，各位同学，我们这个课程安排哈，跟一般传统课程有一点不同的，不同处在于哪里呢？我是比较主张一些理性的思辨哈。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什么因缘下皈依的？啊，是我们真正明白了所有的道理，想要找寻这个生命的桃花源这样皈依的呢？还是可能是有人劝我们，或者我家里头信佛，我就这样皈依呢？好，那当然我们课程一开始我有提过，我想写这些书或者讲这些课呢，是针对几种人哈。一种人当然就是针对于我们九学的人呢，但是并不能够真实皈依，或者是怎么样调伏烦恼的哈，这些老居士。第二种我所针对的呢，就是另外礼拜五的课程，就是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他认为佛教是迷信而误解佛教的人。好，第三类呢，我想针对的是现在这些年轻的朋友。好，那么他如何去选择他一个皈依处，如何去寻找他生命的意义。好，所以有这三个考量呢，我们的课呢就讲的比较稍微要充分一点啊。我们上一回呢就谈到这个抉择皈依啊里面的不求皈依。人为什么不求皈依呢？他就认为是怎么样，他迷惑了眼前世间这种短暂的快乐意义。好，我们就重复一遍，就是崇高必堕落，积聚皆消散，有生无不死呢，这个何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就是找了世间的这些快乐意义。其实我们那天上《欲学实际论》也谈到过，世间的乐都是什么？乐少苦多，好，而且是难得而易失。还有呢，这无常意，还有什么？它终归于灭，它最后一定会失坏的。好，所以呢，世间的事情啊，不管是如意的也好，不如意的也好，都是无常法，都是不安隐的。我们皈依是因为我们呢能够见到世间过患，好，就觉得这世间没有什么可意的事情，世间呢一切不可乐享，那么才这样才去找寻一个皈依处的哈。可是呢，很多人也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这一点，他要求皈依去皈依的什么，他可以给他一些现世的利益，乃至于很简单的一个教义，信我得永生呢，什么什么的。所以他虽然知道要求皈依呢，结果呢又给外道邪宗所误。好，我们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早眼已经成佛哈，他八相成道只是示现而已。但看佛未成道前啊，他也感觉这个世间靠不住啊，所以这个骑马跳墙出来了，他也拜访了这些苦恨外道，他也在苦恨临头行苦恨啊。他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六年苦恨哈，寻找一个皈依处。好，可是呢，在当时印度有好多好多我们所谓外道，也有说是62师，也说96师啊，有种种种种的宗教或者哲学这种学说，佛找不到一个真正究竟的道理。最后呢，他在菩提树下，在四禅中观什么？观缘起，而成正觉。好，他都要经过这样的，何况我们现在哈，这么多的宗教真是不少啊。好，就算是号称佛教里面都好多好多奇奇怪怪的哈，像我们那天碰到一位是日莲宗的，好，就念一句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好了。好，还有这样子的哈，这类的，那么种种种种的，每一个都是赞叹他自己是最好的，最圆满的。好，你只要一相信他怎么样，就能带给人什么平安、幸福、快乐，是不是？每个都是这么说啊，都说他最好的。那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判断？好，你一定要呢很清楚的、很深入的去探索你所皈依的对象，好，是不是只是给你一些世俗，满足你一些世俗的欲望哈，把你带到一个世俗欲望的迷宫中呢？很多是如此，尤其我们现在功利主义盛行哈，这样的事情能让你满足吗？ 好，即使我们相信佛法，还有的有些只是求这个，啊，还有这个要求升官发财，要求观世音菩萨。当然，观世音菩萨也许仙女遇过一千也会满你的愿哈，但有些时候你要知道啊，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不满你的愿才是慈悲。啊，因为瞒着你的愿呢，你有更大的荣华富贵，去造更多的恶业。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瞒你的愿叫慈悲哈。那么，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善知识哈，如果善知识只是给你带来世间利益，没有出世的法益的，都不是善知识，那何况是我们皈依的宗教呢？啊，我们所皈依的宗教啊，应该是真正找到安乐的来源。也就是什么，要把苦的因灭掉，好，它是不是真的能为我们人生带来最大的益处？而多数的宗教都是一种功利交换式的什么，去依赖这个神，啊，依赖这个教主，去取悦这个教主，然后去求他的恩宠。佛教不是这样子哈。那么还有一些呢，他也不管了，就是要找个什么，找个精神的一个寄托跟安慰的地方。所以呢，他即使说觉得世间不可靠，他要求皈依，求皈依还是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多数人呢是缺乏这样的分辨能力，啊，所以他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很盲目的，人家这种性情人多啊，就愚痴的人多，他看他的运气，他碰到什么样的善知识跟他有缘的，叫他信什么，他就很盲目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教义和信仰。他缺乏这种哲学的思辨能力啊，那么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样的真理来支持的？好，对于这个能够支持其信仰的理论呢，还是很无知的。好，即使我们今天是佛教徒啊，当然我当年也这样去请教过一些老法师，就是什么是佛，什么是佛法，佛法好在哪里？我们要能回答，不能回答。那即使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真实的三宝，啊，我们还不能叫真实的理性的佛法是一个理性的宗教哈，不是一个清净的信仰，它是一种养性仰慕的性，是带一种感情的性，而不是真实的了解了以后一种理智的信仰。好，所以呢，当别人询问他的信仰的时候，是不是？他都会觉得不自在，为什么觉得不自在？他答不出个理由来。我就是信嘛，不可以这样，要讲道理，一定要讲一番道理。好，所以我们后面抉择皈依会讲到说，正信皈依会告诉你什么是三宝，究竟佛法僧是什么。那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来生还想要做佛教徒，真实的佛教徒，你一定要把这个弄明白才可以。好，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亲身的去审查，而且啊，不是只是闻跟思而已啊，要在内心体验其教法的真实性啊。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只是什么不愿意去质疑的迷信啊，只信仰这些教条而已啊。好，所以呢，像这一类的人呢，所谓迷信的人哈，即使他相信的是佛教，经常生活在紧密防备的状态，很害怕碰到了人呢，会把他什么？会把他皈依处啊，他的这个安稳的这个精神堡垒给粉碎掉，他经不起挑战。其实呢，如果真正的一种宗教或者真理的信仰呢，是一种智慧之光，这样的智慧不会害怕任何的挑战。我们不讲说这个五根五力，是不是五根五力的这性根跟性力，他的性扎了根，有了那种力量以后，除了说调伏烦恼之外，什么他再也不会为外道所驱，不会说我念佛念了一辈子，突然有一天呢，什么青海在你旁边讲话了，让你听到天上音了，你就相信他了，或者是卢胜彦入你的梦了，你就相信他了，不会是这样子的。好，这个大圣庄严经论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正信的优婆夷啊，优婆塞男居士，他有一天呢魔也现着32相84种随行好到他面前来跟他说话，他不给他顶礼，他说你是魔， 你虽然现32相80种随境好，但你说的不是佛法。好，我们要到这种程度才可以哈。所以你必须呢，也不会害怕别人的威胁，然后你主要是站在什么？你对于无常、对于无我、对于涅槃、对于般若毕竟空，好，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理解产生的信心呢，就不会被这些困惑不清的心所扰乱。好，这样的一个宗教啊，它不是说我们一般其他宗教也有戒啊，也有定啊，它会提供你内在的，我们上次讲，在那天讲说思罗，思罗是因为你相信佛法，相信三宝以后，起及一种清净的信心，它会让你什么，自然的让你什么，要防恶，防非止恶，要保护自己这一念心，那种信，所以它是一种什么，不是外在的一种约束，是一种内在的纪律。而且他这样的教义呢，也不是远离人生的，不像我们呢，过去中国的佛教都是以鬼为本，以死为本哈。他的教义能够使人把所有不同生活经验都融合起来。有人是问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一种生命的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叫做哲学。好，其实那在这个定义上呢，跟宗教是不应该是一样的哈。这样子把生活生命中的经验都融合起来呢，形成有意义而连贯的整体，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呢，它有一个什么，不是说这一生死了就完了，它有一个更高深又全面的目标，那个英文叫做 ultimate concern， 有一个终极关怀，就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它可以处理的，它处理的不是你外在的，那不是世俗的这些事情，它处理的是你内在内心的平静，是针对人生重要问题寻求答案，就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好，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好，它怎么样呢，如何使自己呢与他人的内心都得到真正的安详，那只有涅槃，涅槃那里是再也没有苦，再也没有任何灾难，再也没有任何烦恼的，好，而离苦得乐。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啊，任何一个有情有生命的众生，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跟愿望，是什么？都想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离苦得乐。问题是你必须得知道苦跟乐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要严格讲就是你这一念心，你知道这一切是真实的，那么顺到你就起贪，逆到你就起嗔，有这样的烦恼的心的就是苦，而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毕竟空的啊，缘起的这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你不执取它，你把这个苦的因灭掉了就是乐。所以我们苦乐的标准应该从这边来看，绝对不是什么外在的给予或者一种欲望的达成或者人家的肯定，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内心的祥和。好，那不是外在的给予啊。好，内心的心平气和，你到禅定就已经是什么乐多苦少了。到真正的如果说是能够修行到了涅槃的话，那是真正的解脱一切苦。好，所以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追寻，因为呢，再强调一点。世间的这些事情呢，表面上看起来乐都是苦的因，世间没有乐的。好，所以呢，我们呢从这个，因为我们要讲的是，就是说抉择皈依以后呢，为什么这些人想皈依又皈依错呢？我就从其他的宗教或者思想或者我们一般人的皈依处，我们来说明他的问题在哪里哈。这个先是引了这个《玉切师地论》啊，这一段文还不太好讲，有一段哈，有五个因缘呢。一般呢，其实我们一般就是一般讲叫“敬天畏神”吧，好像这样一个话。就对于这个天呢，我们把一切什么不可知、不可思议的，啊，就是怎么会突然打雷啊？一定有后面有个雷神，过去是这样说嘛。你要是现在到那个未开化的世界，你带把枪，你就是神， 你所发出来的那种威力呢，他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抗拒。可是呢，又有很多哲学思想，其实儒家还不能算是宗教，他就把这些东西呢归诸于一个形而上的天。但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天呢，跟儒家讲的天、道家讲的天又有点不同，是属于宗教的天，就是什么？我们有欲界天，欲界有地居天、有空居天，舍界天跟无舍界天呢，统称为什么？梵天也可以，那是有禅定的才能到那里。那么多数在那时候印度的外道呢，可不是皈依一个创造神啊，多数是皈依天。印度的哲学思想是很发达的，所以我们这边根据欲界十地论来说呢，他先告诉你呢，天为什么不是皈依处？云何诸天由形象故啊？对不起，复是有五因缘，当知诸天非所皈依。有五种因缘告诉你呢，诸天不是你皈依的地方。何等为五呢？第一个是形象，第二个是他的自信，第三个是他的作业，第四个是法尔，第五个是由因果来看。好，那下面就一一解释。云何诸天由形象故非所皈依？从形象来看，为什么天不是我们皈依处？第一个，为什么你见不到啊？不现见，无交易故，你没有办法跟天去沟通。我们多数要透过什么？要透过一个媒介啊，就是什么牧师也好啊，什么什么也好啊，是牧师或者是什么什么祭祀的这种祭祀者啊，这些人啊，要透过一个媒介，你没办法跟沟通。那个人真的沟通了吗？也是自由心证哈，也是自由心证的。那么有有形报，有不畏故。有的这个，比如说，当然那是可能是鬼，也可能是天哈。怒目金刚啊，那有一些地方他所归敬的那个神呢，都画的是特别特别恐怖啊。这样有他的形是暴恶的，我们不畏他。有习放逸，有贪爱故。这个欲天的都有欲啊，跟我们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高级一点啊。比如说呢，他吃饭吃的都是营养。所以他不必排泄啊。他有些时候意识是像那个他化自在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都是自然而来。那他化自在天，他觉得自己不乐，他还可以化现一个东西让他自己乐，还有这种事啊。那么但是他还是有欲的，欲界天里头都是有欲的啊。那么当然地居天的那更差一点，地居天还是有男女的事情啊，但又比我们没有我们这么肮脏就是了哈。那么他还是有这些贪爱故，而且呢他不会利益你的啊，他没有悲悯心啊。我们常常讲那个就是那个七婆神医嘛啊，阿难尊者奉佛的命啊，要去再问一下七婆神医这个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处理啊。那七婆是阿难的皈依弟子啊，他见到阿难尊者就手这么一伸就跑了。好，那他阿难当然有这个禅定，就是把教主说，我跟你打打招呼都不错了，大家都忙着玩了，啊，他根本呢就不愿意去说放下我的玩乐去利他，他没有这个悲悯心，啊，而且他不了知做与不做，就是他不知道因果业力这件事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于真实义呢，什么是涅槃，什么是法，他不通达。他不通达，所以呢，这不是我们的皈依哈。那么诸天由自性故呢，非所皈依，未必诸天漏所随故啊。他只是现在有这个福报，得这个天的身，他还是一样有漏啊，有这些烦恼的，有这些烦恼种子啊，现行也有烦恼的。好，性非调善，能调御他不应道理，他自己都不是调善的，他怎么能调御我们呢？调御皈依他的人呢？不可能嘛。好，那反过来说呢，如来呢，如来是永离一切漏故，如来是什么？有断德，断除一切烦恼的，而且他呢性调善故，他有智德，有悲德，好，那么他能够调御是吧？无上师调御丈夫嘛，他能调御一切有情啊。 云何如来由形象故是真皈依呢？为现有交易故。事实上佛呢是真正出现在世间，好，2500多年以前从这个悉达多太子跟我们一样是人，他怎么样修行，所以现有交易故。这个两个字不是念胆胖，游行淡泊无不畏故。佛跟我们常人无异啊，当然我们大乘佛法是特别特别强调他相好光明啊这些，但是那是指的是报身佛，而他的应化身呢也就是这个老比丘像。哎，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一样是腰也这个背也是驼啊，也生病的。佛常常说了我亦在身树啊，他也是在身里面的。甚至于我们不是说一般现在有人说我要站着走坐着走，佛最后他这个入涅盘也是躺到右侧这样走的，在这个双树林间呢，他不异于常人的。好，那么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弘印法师，他赞叹印顺老法师平淡平常平时。印老的说他自己是平凡，他有本书叫平凡的一生。我初见印老的那个感觉就是当我们心怀畏惧哈，那时候是很仰慕啊，高山仰止景行性子哈，但初见印老叫望之俨然。但是呢跟他真正接触，我第一次碰到印老跟他谈，就像隔壁邻家一个老爸爸一样，他跟我父亲差一岁哈，望之俨然，及之也温。他一开始也是跟你闲话家常，但是呢最后谈到法义的时候呢，听其轻其言也利，好，就是跟人家赞叹孔老夫子一样哈。佛也是这样啊，你看那佛有些我有写一个，就是有比丘病了，佛来探病，佛也不会显什么神通的，佛到这里来就说啊，你最近怎么样啊，这个病有没有好一点啊，少病少恼否啊，你还什么畏惧没有啊，你有什么挂碍没有啊，然后下面就是什么，也不是变一个仙丹给他吃啊，下面就跟他讲四念住，就跟他讲七觉知。所以啊，神奇卓越非智人，智人只是常。真正不平凡的人呢，他安于平凡，而那些平凡的人喜欢追求不平凡，喜欢特别突出，喜欢显易惑众。当然我讲的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呢很多部分呢是为了摄化人有这些神通，可是如果我们看阿含经看这些很平平常常很平淡的真实的东西啊，应该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单纯，非常淳朴，非常平淡的。好，我们看现在吃的东西就是嘛，刚刚讲说神奇卓越非智人，智人只是常。我们现在是什么，浓肥甘冽非真味，真味只是淡。我们现在全部是调味料，所以看人也是要看这个人呢长得怎么样啊，他的庙有多大啊，我们皈依也是这样啊，他的信这个教的人有多少啊，他信这些教人是不是都是个个是百万富翁啊，我信的是不是也变百万富翁，都错了。真正佛法真的是什么，还他个本来如此嘛，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简单的。好，那么佛当然是无众意离贪爱故，而且什么，他常不舍利有情事啊，有悲悯故啊。佛无时无刻啊不观察哪个众生呢，他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入定观察哈，佛那个已经是出入定都是统一的哈，他时时常常观察哪个众生得度因缘到了，天耳遥闻呢，他就现身说法啊，该怎么样，连观世音菩萨都是什么，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之说法。所以有些时候啊，真的不是说他一定会现出观世音菩萨像啊，他可能是现一个乞丐。好，看那个谁啊，道正法师说他去印度，他认为那个乞丐就是佛菩萨来度化他们的，他可能现一个乞丐，他针对某一个烦恼，或者有的时候他现一个什么恶知识，他来骂你两句，考验考验你的智慧，把波尔波罗蜜送给你看你要不要，也有可能。
他不会告诉你的
啊，不会告诉你的。他当然是善了之作与不作，当然能呢通达啊真实义哈。富有五相呢，唯有如来是正归一。还有五个项目才知道如来是唯一归一。这边啊，我本来是应该就是抉择的天的问题而已，但是这个文呢，我不想把它拆开来讲哈。这个是欲切实力论设抉择分这一大段呢，应该是到时候应该讲说抉择佛是归一处的时候再讲，但是我想就在这边讲了，要不然这个文会就是中间会落掉一些哈。那是哪五个事情我们知道如来是真归一呢？他一啊，他是为利益一切有情去菩提故，啊，愿令一切众生发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啊，能胜转正法眼故，啊，就是能善转法轮呢，啊，好，这个转法轮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法由他的开示，然后呢，转就是现起，在你的心中可以现起，是这个意思。转是现起或者辗转的意思。与恩怨诸有情所呢，等心力故。这个大悲啊，广大圆满无碍，这个无碍就是什么？就是冤亲能够等平等啊，不管有恩有怨，冤亲是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他有无我的般若波罗蜜啊。啊，不是说这个人听我的话，我对他慈悲；不听我的话，我就对他不慈悲。其实反过来讲，可能这个恶人呢，佛还特别慈悲啊。就像我们这做父母亲的，对于这个小孩子身体特别差的、烦恼特别重的，还特别慈悲一样。好，再接下来呢，好，舍一切家宅亲属色受贪爱啊，跟寂静故。其实这就出家义。我们那天在这个星期三的课讲的，能够弃舍一切他的什么家宅亲属。他的财富，好，还有他的贪爱，所以他能够诸根寂静。好，还有什么呢？他能呢善解一切疑故，就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佛会说自如所问，好，他都有答案。但是呢，这个阿罗汉就是说知者当答，阿罗汉就说我知道了我才能答你，因为他阿罗汉有些人没有这个后者字哈。那什么是诸天呢？由作业故呢，非所归一。未比诸天呢，它是什么？以安住什么？受用诸欲为安住为业。这些啊，欲界的诸天，它是受用欲。那么这个舍界、无舍界这些梵天呢，它是受用什么？受用禅定啊为业。而且呢，有些时候啊，这些诸天还会损害有情，恶业可得。有些天他不高兴你的时候，他真的会惩罚你，修理修理你哈，他有这个恶业可得。而如来呢，如来是广大无垢净虑安住为业。无垢当然是有智慧才能无垢哈，就他安住是什么？这个佛自住大圣定慧力庄严，这法华经的话，就他安住在这个定慧是什么？或者我们说这个拜大悲忏，愿我速会无为舍，他是安住在无为那里，他以无为为他的住处，好，然后呢，他是什么？他能做有利益有情利益为业，他经常就是为了利益有情。好，云何诸天有法尔故，非所归一？好，诸天怎么法尔如是不是归一处呢？为诸世间及出世间吉祥盛世。不管我们想要有什么吉祥或者好的事情呢，一切皆依自功力故啊，都是你自己栽培来的，不是天保佑你，当然也不是佛保佑你的，不是天赋予你的，一切皆依自功力故。所以我们说什么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啊。我们仔细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现在你不管你对于眼前的满意不满意，你都是很公平的继承了你过去生所造的业力，非常公平的。我们要讲平等是在这件事情上平等，好，不是齐头式的平等。齐头式平等就不讲过去生的因了，而事实上不可能嘛。所以上帝造世人，他也没办法造出来每个都长一样嘛，不是品管问题，是业力问题，他没有办法的。好， 那么我们呢要相信我们很公平的承担过去生所做，我如果对他不满意，我可以重新创造，是不是？因为一切都是无常，都是缘起的。好，所以我们要对业力啊，要相信佛法，对于缘起因果业力一定要明白，而且要有信心。业力就是什么？因果的事情就所作不失，你只要做了，就一定你造了这个因，就一定会有果，只是中间缘成熟不成熟而已。未做不得，你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不会你掉到那个悬崖下碰到一个老和尚，200年功力就放你头上了，没有这回事。没有这种摸摸头灌顶呢你就有多少功力，没有这种事。尤其是出世的功德，世间的有些事情人家还可以布施给你，但是也是有因果的。但出世间的事情佛菩萨也无可奈何，一定要你自己栽培。出世间的功德一定要靠自己栽培。好，如果说我自己若离功力，如果自己不用功，虽于诸天极深近士，我一直去供养这个天啊，求他亦不能得。而我即使不进这个天，但是我自己努力用功，我必能得。所以我佩服应顺老法师，他不跟韦陀菩萨，不跟伽蓝菩萨打交道，忧道不忧贫。我只要用功，这些护法这些天呢、啊，他有些天是护法，他自然要来护持你的。所以在府园呢，原先是没有供奉韦陀菩萨、伽蓝菩萨，不唱这个韦陀赞跟伽蓝赞的。而我们呢，在诵戒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节下的时候，我们见到韦陀菩萨，好像就说啊，要把一切交给护法龙天。不是啊，你就跟他问个讯就好了，因为他还要求我们人天师呢。他对于这个出家人，他还要他反过来求你的，说伽蓝菩萨，你知道是观老爷，他当初呢，智者大师，这是中国的传说啊。智者大师在这个应该是玉泉寺讲经的时候啊，这我们观老爷在那边哭啊，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来啊。那个智者大师就是慈悲他。啊，说你当初那个过五关斩六将又砍了多少头呢？所以自己投给，当这都是传说哈。事实上，这个《三国志演义》是不是这么回事也不知道哈。中国人就喜欢这一套嘛，然后就好像给他说了法，好像受了，其实幽冥界是不可以的哈。佛的时候没有幽冥界这件事情，受戒一定要是人身，哈，就给他受了个戒，然后他就说好，那我要成为。佛教的护法就是这么回事而已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伽蓝菩萨就是这么回事而已啊！所以呢，不必去啊，不必去恭敬他、礼拜他，你自己去栽培这样布施持戒的功德，或者是你修止观的功德，一样能够得到，根本不必去多花这个功夫哈、啊！所以这个我有点对不住，就是。当然我是同意应老的思想，最早的这个菩萨是人菩萨，就是人呢、啊、发了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菩萨，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变成天菩萨，甚至于变成鬼神都是菩萨了，这就跟密教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些护法。所以应老是我师父也是，我说有一次我说要办一些读书会，要考虑山上的经济，我师父说不必，我们就是好好用功，如果说我们德恨不够就断了粮，那我们就吃几天稀饭，吃几天稀饭还是办不下去，我们就关门。这是一个我看那个建岳老和尚的话，树立法床正在淡泊时之草履，你好好用功就好了，不必去求这些，好，这个是多发挥的哈。所以呢，一切都是什么？你自己好好去努力栽培。啊，云何诸天由因果故，非所归依？啊，为诸天身，他这个得到天这个身，是由能感天业所得。啊，这个得到的天的身，当然是他做了这些什么布施、持戒。好，乃至于忍辱的事情，当然这个欲界天有这个地居天跟这个空居天，空居天以上是要有多少禅定的， 就是九柱星后面那些柱，你才能让升到空居天。好，因为这个他化自在天呢，你大概就要得未到地顶，好，那个欲界顶天。好，你一定是照了这些能感天业所得，还是因为你供养诸天，你就可以得天的果报吗？还是无因就能得呢？好，如果说是能改天业者呢，应该什么皈依自所作业？那我应该皈依的是什么？他什么样的因果业力，他怎么栽培的，我皈依这个就好了，我皈依天干什么呢？是不是？若无因得，那我就皈无因就好了，我皈依天干什么？好，如果说是这个供养诸天得呢，啊，供养诸天才得此天身呢，那我但用供养为因，为天为具，好，我只要供养就好了，我又何必再去供养这个天呢？我供养什么都可以啊。好，这一段下面不好讲，哈哈，因为我那天我读了两遍还是不是很懂。好，那反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一定是在因果上，你一定要造了能够升天的业，你才能升天，而不是做其他的事。好，下面这一大段很长，哈哈，我们就跳过去不讲。严格说起来，六道之中没有一个是皈依处啊。好，天界虽然在这个六道中呢福报最大，我们认为它是皈依处，其实不然。好，我们现在刚刚上面只是引这个欲界四谛论来讲，我们现在就从这一天的一边一边来，这一个一个天来论。好，欲界以上的天叫做梵天，梵是清净的意思，这个梵天他就已经没有这个欲界这些淫欲，也不会贪恋呢世俗的这种物欲。好，在德恨方面呢，我们说修这个四番恨哈，就是修慈悲喜舍，所以他的确有这种慈悲博爱的精神，是非常的高尚。在一般的宗教来说，一般的宗教多数是鬼神的多，能够侍奉梵天，或者像我们有一些神道教是侍奉什么玉皇大帝啊，也就是所谓的第四天。好，也只是欲界天而已，能够侍奉到梵天呢，这已经算是比较佼佼者了。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启示经来说，就是这个世间形成了大梵天呢，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呢，还他是最先到的，他的子民啊这些都还没到，好，也还没欲界的形成，都还没有。好，其实不是说他想要，就是欲界呢，因为他慢慢的也是因果的变化，在欲界就形成了。好，那么这时候呢，他也想说他可能太寂寞哈，想要有人了，人就恰好出生了。那么他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帝王，因为这一切都是其实是因缘生的哈，不是他想出来的，想出来呢就变成无因生了哈。这些人也是从其他的道或者从其他地方来到这个世间的哈。他就是他认为他最早出现，他是独一无二的帝王，他所以他称为独梵。他以为这个天地就是什么，或者人类是他造出来的，好，由他生出来的。只是不过他生存的时间呢比人家早，比较长，不免引申什么一些狂谬的之见。他就向这些臣民宣告说什么，他是真正的主，是这个创世主，这个世间是他创造的。他是常住不变的，他是无始无终的。好，印度的大梵天呢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印度这个梵天他要回归梵我。好，在数论中啊什么的要怎么样回归梵我。而基督教的耶和华就是这个上帝呢也是这个意思，上帝造世人。好，那么这件事情讲起来的话也是非因即因，你想想看，那他是从哪来的？就是所谓的第一因，上帝造世人，那谁造上帝呢？是不是？那我就刚刚讲过，他们就会说你不可以挑战上帝，就刚刚我讲的那种非理性的那种说法就出来了，因为他害怕他的精神堡垒被破除，你不可以挑战上帝，他就这么一句话。所以他还要讲一句什么，就是一般的这种就像说是吃那个 Prozac 吃那个百忧解哈，你不吃你后果要自行负责哈，你不吃会怎么样，你信我就得永生，你不信我就下地狱。他就用这种威胁的话来讲了，那你没有这个没有点思考的，那就害怕了。反正信你也不花什么功夫嘛，哇，信就可以得永生，那太好了，那我就信嘛。 所以这样的宗教是什么样人会去信，我就不好意思说了哈。就是没有理性思者的人，哎，找个靠山，用最简易不花功夫就可以升天，那不太好了？有这么好的事吗？你在世间想说掉1000块钱下来都不可能，你升天有这么容易吗？啊，你就是把你这个薪水的5%交给他，然后一天到晚赞美他，就等待他的恩宠啊，这非常非常愚痴啊。实在呢，这个梵天啊，或者我们说基督教也好，大梵天也好哈，他能够克制世俗的情欲，所以他们也有戒啊，不是没有哈，他也有些慈爱的精神呢，也不是没有啊。上帝爱世人呢，但是他不爱什么不信他的哈。这些原来是可以称赞的，可是呢，他是因为什么？这叫做真上慢，他是不是最先来到？是啊。他确实如此啊，就跟印度时候有其他的那些外道，他也是在禅定中看到这个牛升天狗升天嘛，可是他并不明白因果，他是非因即因，所以这种叫做真上慢。真上慢的意思是他还有点真实的东西，但是他因为不明白因果，所以呢他就变成一种什么狂慢的邪说，而且什么永远他是主啊，不像我们佛教，我们是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啊，他是一切众生都是奴啊，只有他是主宰者啊，只有一个神啊。当然也还有其他，我们中国的宗教是多神教哈，啊，但是在他看起来他是独一无二的，啊，他奴视一切，成为信我者生，不信者亡啊，是不是？这样对吗？这样能够叫做慈悲吗？变成一个独裁者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他绝对是大。怎么夸大狂或真上慢，而他这个他自己都还在什么流转生死苦海啊。你梵天也好，甚至还有超过梵天的，你到了非想非非想定，就算你一定定到无想定80000大劫，也有业报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要堕落的，还是要堕落的。他凭什么说他能够创造万有？他又怎么能够是常住而无始无终的呢？啊，所以这是讲梵天，梵天以上还有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上面还有无舍界天，但是这些啊，他才不跟人打交道呢。他呢，一天到晚安住在这个禅定里头啊，他嫌人臭秽啊。你不要说他了，就是我们现在说有些修行人，都是躲在山里头啊，他觉得我们这些人很啰里吧嗦的，一天到晚障碍他修行，他都不想跟你打交道，更何况是二禅天以上啊，他整天享受这个三昧乐啊，根本懒得管你人间的事，只有初禅天还有点可能啊，只是极少数的人能够信受奉行，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信仰，所以也就不用说了。而一般的宗教呢，不外乎鬼神的，啊，除了相信天呢，当然还有御天哈，不外乎鬼神。好，这边呢也是先跳掉了哈，这个可能又是我排版没排好，应该是接在那个御天下面哈。我们先讲御天好了，御界天共有6天哈，这个大家就稍微熟悉一下，最低的一层天叫做4天王天。啊，什么东方天王什么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呢，刀立天当然比他高嘛，所以一般的寺庙一进门，什么弥勒菩萨在那里，或者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旁边就是4大天王。为什么把4大天王摆在那里呢？啊，他向上是刀立天哈，刀立天上面还有什么夜摩天、兜率天，还有化乐天。好，啊，我刚刚讲错了，弥勒菩萨是在兜率天哈，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但是这些天里面，当然弥勒内院是清净的，可是你在弥勒内院外边一样有男女的欲哈，好，即使在刀立天还是有男女的欲哈，所以称之为欲界天。欲界天跟鬼神比起来，当然高尚了很多，可是他同样是在物欲中啊去享受而迷失了自己。而你经常我们说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你一直在那边只是继续的放逸。我们讲说福报大人就是这回事啊，福报大人想贪就可以贪，想撑就可以撑，所以那个窝窝锁是什么？越来越大。而且最糟糕的时候，常常那些福报大人呢， 他把他福报错认为是他的智慧呢？他以为他就是特别聪明，什么事都办得成，其实不是，那是靠福报。而这样的人继续这样下去呢，他的智慧、他的德恨、他的福报都会慢慢消退，最后还是会堕落，还是会堕落的。所以呢，这个欲界天里头，当然四天王天是看守，这个委托天将就好像是这个南方天王下面的一个天将啊，来护持这些修行人的。而这个欲天里面，除了这个四天王天呢，他是看护四大部洲哈，跟着人类最密切关系就是倒立天的四体还一啊，四体还一又叫第四天哈，第四天他是一天到晚跟阿修罗打仗哈，他虽然崇尚和平呢，据说是他娶了阿修罗的女儿当妻子哈，然后反正就是把阿修罗的漂亮女人抢过来了，那就跟阿修罗一天到晚要打仗啊。不过呢，他还是崇尚和平，爱好道德，而且希望人类进步的啊。他即使跟阿修罗打仗，是因为他统治他的天国嘛哈，但是他经常宽恕他的敌人，以不杀为主。所以他成为了什么一种多神的一种哈、多神王国的大帝，就是我们现在啊一般中国人传说的玉皇大帝呢，跟这是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玉皇大帝实在是传说来的，你多看看《封神演义》你就知道，《封神榜》很多我们现在的什么三太子啊什么这些，都是这个通俗演义小说里面出来的。但他为什么会灵验呢？因为你只要供奉他，就会有鬼神来想这个祭祀啊。怎么这边也有三太子？我们昨天也去一个朋友家，也看到一尊三太子。为什么会这样？你只要包括哈、你要是供观世音菩萨，你整天也上香也用果，但是你拜下去的时候，你没有明明白白的说是在拜观世音菩萨，就有鬼神也有这个胆子就来享受你的祭祀。那他当然也有可能有时候就跟你说说话。那可不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你要小心。所以我们拜大悲忏呢，如果说是正式的拜哈，第一次拜大悲忏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一心顶礼，是不是？顶礼三宝，其实前面还有一个一心奉请。所谓的开光，我们出家人凭什么给菩萨开光啊？不是啊，我们是奉请，请菩萨住道场。所以他一开始是一心奉请，就是如果说是正式的拜大悲忏是21天，头一天的时候把这个佛像啊，他还要结界啊，因为只要是牵涉到密教咒语这些，他的规矩非常多的啊，要结界，要洒净，要结坛城，还要奉请诸天三宝，要先奉请。所以你们家如果说有供佛像的话，也最好就是你要明明白白说我拜的是观世音菩萨，那这个鬼神他不敢。如果你反正就稀里糊涂的拜下去求名牌的话，那来的是鬼神，你要小心这件事，你要小心这件事啊。所以像这一些啊，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这个玉皇大帝这种多神教啊，在我们中国传统信仰就是不得了，一个大树灵验了，一个石头灵验了，也都有个庙。所以我们真的是神坛当比我们寺院还要多，你去看看到哪里都有这种神坛。其实我讲过了，这么粗一棵树啊，上面就有鬼神，就有鬼神。我们到鬼神那边再讲好了。但是呢，我们这位四体还阴啊，虽然这么慈悲啊，这么他欲太重，我们欲重的人会有什么事情？记性会不好啊，欲一重就没有定，没有定你的，我讲的没有堪能性啊，你的记忆力、你的意志力啊，什么都不行了。所以他曾经请佛说法，结果呢，听完了回去没多久全忘光了。好，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情形啊？在这边听得懂，回去就完了，就是欲在障碍你啊。那这个《法句辟喻经》讲这一段话啊。就是习者天地事呢，五德离身，就是个欲界天的人呢，要死掉的时候，五德他有五种德离身，啊，这个我没有特别去查哈，他知道他命中以后呢， 他要到一个做陶器的人家里面去什么受驴胎，驴胎马腹，就是他要成为一只驴子，他就很难过啊。这个因为天还是有点福德，有点这个通的哈，有点神通的，他就愁忧执念了。三界之中啊，能够济人苦厄的呢，唯有佛陀，所以他就赶快啊，趁着这个他的神通还在啊，赶快到这个佛的这边呢，就是磕头，然后自心归命，佛法深重啊，皈依三宝。结果他这样拜下去，还没起来啊，他就入了驴胎了。就是已经死了，入了驴胎了。这时候呢，这只母驴呢，好，这只母驴啊，在这个做陶器的人家这边走啊，走呢，不小心把这个就是做那个陶器的胚给碰坏了，给碰坏了，那个做陶器的这个主人呢，就拿这个棍子去打他，打了他呢，伤了这个胎呢，就小产了，小产了之后呢。他这个阿拉耶识呢，居然什么又回到他的第四天这边来了，而且呢五德环背，复为天地。这时候呢，这当然是皈依，这个我们也可以解释为皈依三宝的功德哈。这时候他就站在这佛赞叹他的，就是说什么，所以我们要练习啊，皈依三宝，你要经常随念三宝啊。遇到恐惧的时候，你要念佛、念法、念神的。佛就赞叹他说：“你这个殒命之际，你将要丧失生命的时候，你还晓得能够皈依三宝啊？那么你的罪呢？你这个入驴胎的罪就灭掉了。好，罪对已毕啊，不更勤苦。”佛就为他说偈，令这个帝释闻之呢，他知道福跟罪。啊，福罪实在就是善恶哈，善恶的果报就是福跟罪。好，借兴衰之本，然后他就遵行极灭之行，结果呢第四天得虚陀环岛。好，我讲过，好像讲过莫正熙这个故事哈，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人有猪手，我好像讲过，就是有这么一个老居士，就是善导师啊，他每一次去这个上殿呢，去参加法会，这个手都是包起来不给人家看。这个莫正喜这位老居士有一个书叫做《惊奇集》，很老的居士才知道有这本书哈，现代人都不知道哈。里面就讲这个故事，他就好奇，他就问这个老居士说：“你为什么每次这手要包起来？”那老居士很羞愧啊。后来想说大家都学佛，就给他看，这个布一拿开是一只猪蹄，这个人身有个猪蹄在那，这跟这个故事有点像。就是那个老居士的前两生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在中阴身的时候啊，就感觉特别特别冷啊，看到有个衣服他就想去穿，结果一穿就入了猪胎。那生下来小猪以后呢，他可能因为过去还有些功德，这个我们说哺乳类动物啊，那灵长类动物都有一点通，他有一点什么属命通，他也有一点他心通，他就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惭愧，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怎么入了猪胎啊，成了小猪啊。他就不喝奶，就绝食死掉了，绝食死掉，但那个业力还在啊。他又是到了中阴身了，又觉得冷呢，这一回手一碰的衣服赶快一缩，就得了人身，但是呢出个猪蹄子。我在五台山也是听说，就是佛母洞那边有个出家人的手是一只熊掌，熊的掌，他自己也现身说法，说他是过去生是出家人，就是偷香油钱，所以他手搞个熊掌出来。这些事情啊，当然我们可能要眼见为信啊，但是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啊。所以第四天他知道自己死了要堕驴胎，他还赶快去要去皈依佛，是不是？啊，那么，那他能为我们的依止处吗？啊，他这个虽然还生到天国，但是呢，什么欲为苦本呐、啊？这当然是遇到佛跟他说法，他得了虚陀环道哈。那么一般的这些天呢，欲为苦本呐、啊？你这种享受物欲、荣誉堕落的诸天，他自身都不保。他自己都还要求皈依呢，他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皈依呢？好，其实呢，多神教的大神哈、啊，就是讲这个第四天，或者一般一神教的创造神，都还非得皈依佛不可。好， 阿修罗呢，简单来说无端正哈，就是他男众都是不端正的，女众非常漂亮，叫无端正。好，无天呢，他呢是仅次于天的果报，好，所以叫做无天。无酒呢，他呢他也想造酒，他采四天下之华，然后用这个海来海水来酿酒，但是因为他是鱼龙的鱼跟龙的业力，阿修罗是介于天跟畜生之中的哈。也可以说福报大的鬼神哈，结果呢，他因为他这样业力，他怎么样酿酒都酿不出来，其味不变。而人间也有酒，这个第四天他呢也有酒，他嫉妒啊，他就说那我不喝酒好了，所以叫做无酒哈。这简单这样解释他三个名称哈。他呢是常居住在海岸或者海底，或者在这个须弥山的这个山窟里面。其实他的福报也不小哈，他的这个宫殿呢都很不错，但是呢他最糟糕什么，他有个猜疑妒忌的心，有一个嗔恨心，常好战斗啊，他一天到晚这样打仗，跟第四天打仗，是不是也不是我们的归宿？所以诸天跟阿修罗都不是我们归宿。而人呢，除了少数的修行人啊，得圣道的人啊，得圣道的佛弟子，那所以皈依僧实在那个僧指的是圣僧，当凡夫僧他有这样的因，可以作为我们什么在这个现实世间的一个皈依处，那不是一个就近皈依处。大多数的人都是颠倒妄想的凡夫众生，也不是我们的皈依处。那么三善道都不是皈依处，更何况三恶道呢？地狱恶鬼畜生，他们一天到晚受苦的，皈依畜生我们不可能了，是不是？好，因为他呢根本呢自己都是整天忙的只是维生而已，皈依地狱众生更是不可能。可是呢多数的人会皈依什么？皈依鬼。皈依鬼就是什么？他有多少的通力，他有些特别的能力，甚至于我还听说有出家人养小鬼帮他办事，其实就是一个利益者结合嘛。佛事的时候就有一个比丘啊，为了贪供养，找到一个鬼啊，那个跟鬼合作，鬼说我在下面拖到你，因为我们说挣了这个虚脱还果以后啊，就走路可以离地几尺嘛，就不是不在地面上走，他那个鬼就在下面拖着他，然后这个比丘就说我已经挣到极果了，有什么什么神通啊，人家就供养他，然后他就分给这个鬼。结果有一天呢就碰到这个天出来巡逻，那个鬼害怕天啊，所以拜大悲忏主要里面很多是跟诸天来往啊，所以这个鬼小鬼都会走啊，大悲咒有这个好处哈。或者你送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那是大梵天王来做你的护法，那这些鬼神的更是要更会远离，因为鬼害怕天呢，天有光明嘛。结果那鬼一看到天吓到，就把那个比丘一甩，把那比丘给摔死了啊！就是有这种事啊，那个鬼啊，他跟你来合作啊。我知道有一位法师是这样子，那很厉害。那些议员一到他家，他就说啊，你们家什么东西摆什么地方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就说你们家一定有一个什么王者没好好安顿，所以你要来参加我的水陆法会。好，内坛一个牌位100万，有这种事情。好，这就跟鬼神打交道。好，那么我们人更是如此，好，更是感觉说这鬼啊，可能帮助我们一下什么什么的。好，所以呢，一般呢，迷信神通感应的最容易跟鬼神打交道。我告诉你，包括有些咒啊，是根本是请来的都是鬼神，要小心啊！不是说他是说是，严格讲起来，就是在声闻里头啊，佛子允许一个咒语，就是那个防毒蛇的咒，其他任何咒语都不允许。严格讲起来哈，就是从这个根本称讲起来。好，我们中国的传说是不是？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啊，山神啊，水神啊，我们的大悲忏里面也念到那么多的神啊，那个神都是鬼，都是福报大的鬼啊。好， 人死啊为鬼，他只要有所功德，像土地城隍都是鬼，只是福报大的鬼，他可以享受到人的祭祀而已。好，那么当然了，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些传说啊，三精五怪啊，啊，黎昧魍魉啊，这些鬼怪，像山海经里头说了一大堆哈，啊，所以我这里头要多一句话，说是这个地方起旱灾，我们中国人造经典就是说那旱魃拿扇子在扇，所以这地方起旱灾。我不讲哪部经哈，事实上哪有这回事嘛？这个地方旱灾就是什么？过去这个地方的供业，这些人多偷盗，就会起旱灾，就会有地震。这边有很多的疾病流行，就这边多杀业。哪里是有个什么旱魃在扇扇子呢？我不讲哪部经啊，知道人就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找的经，一切都是因果嘛，哪有什么旱魃去扇扇子的地方生旱灾呢？啊，但在我们佛法里面来说呢，鬼是恶鬼啊。而且有福报的神呢，就是什么四天王天所统摄的，那是哪些有福报的？夜叉、罗刹啊，或者龙啊，这个摩诃罗伽就是大蟒神啊，迦罗罗就是金翅鸟啊，或者大力鬼王或者高级的畜生，甚至于呢，基督教所传的这些魔鬼啊、龙啊。西方的龙跟我们东方龙不太一样哈，鬼灵啊，啊，甚至于生了翅膀的天使等呢，都是落在鬼神之属。好，我们休息一下，下节课再讲。